虽然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求主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出去旅行的，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这个繁忙这个压力很大的这个生活的当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舒缓的时候，也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你常常叫我们真是要有休息，因为休息给我们力量，也借着休息让我们重新能够从你那里汲取力量。我们今天也感谢你，让这么多弟兄姐妹还可以来到我们中间来聚会，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话语的时候，真是借着你的话能够来滋养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也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有力量有方向。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呢，铁定一定要把这个预言要讲完讲不完也是讲完那原因是怎么样？预言呢，实在是很麻烦的一种这个圣经里的一种问题原因是预言是神借着他所拣选的先知，把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是透过意象，有时候直接跟他讲有时候透过梦跟他们讲那麻烦在哪里呢？这个说预言的先知，他本人不一定完全了解他讲的是什么所以他基本上是个 messenger， 就是个传达信息的所以先知书里面写的东西，先知自己也不完全明白。那我们今天还没有成就的事情呢，也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我特别强调，我们读预言的时候，要存着一个这个谦卑的心我们不要拍拍胸膛说 That's it, that's the only way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完全明白那有了这个观念呢，我们就来继续看其中第一个预言，当然我们知道是讲将来的事情那这些先知离开我们现在至少这个是两三千年以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两三千年的时间里面，有的预言是不是已经应验有的预言是不是没有完全应验有的预言是根本就没有应验所以这些问题就在我们在读预言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就要小心一点所以我一再还再重复一次我们去了解语言，第一个要谦卑，第二个不要武断不要武断特别牵扯到那上个礼拜 Maria 提到一些数字我基本上比较避免去谈数字因为呢这个很多人在用数字去做文章，反而把我们掉在一个圈套里面就是因为一定要觉得我这个计算的方法是最对的。那我们也在历史历代里面看见很多人掉在那个陷阱里面那基本上在预言里面的确就会讲到数字那我就查出来那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假如你记得的话不会错的第一个，七这个数字经常是代表完全，是不是一定是七也未必。比如说我们等等会讲的这个耶利米就讲了预言，就说你们赶快跑去投降给这个加勒底人那七十年以后呢我一定把你们召回来，是不是真的七十年？对了，你去算的话呢，并不是 exactly 七十年各种不同的算法都不是 exactly 七十年，所以它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就是七十年表示时间满足的时候，神就会把你们带回来那另外一个对当时的人呢，也有一个好处，我好像上次也提到你还记得耶利米告诉这些百姓，你安心吧，你乖乖的在你自产业，乖乖在你做生意，乖乖在那里生儿养女在耶利米里面七十年呢，基本上让你断了你这条幻想，你这辈子休想回来所以就基本上就让他们好所以七这个数字你就看到常常是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这个常常七是基本是代表一个完全的另外一个四十呢，基本是讲一个世代，过了四十年四十天基本是讲一段时间，多半用四十那当然一指到神，三常常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那 讲到人的方面常常会用事，特别讲到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哈，它是这个大概我们人这个生下来大概就是这个数学里面的这个洪伯伯不在哈、啊，数学里面的 Cartesian 的这个坐标就是X Y 这个坐标都是垂直的，对不对？东南西北，东南西北，所以常常讲到四方从各处来，那就用四，就代表这个世界啊。那六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少用，只有在对启示录里面讲的六六六啊。那千万记得这个六六六不要去算哈、啊，这个关关外里的这个一大堆东西出来的哈、啊，那表示是从人来的啊，是从人来的，所以基本上有这些原则啊。那等等我会讲到但以理书，我会故意跳掉但以理书九章里面七十个七啊。那一般的讲法呢，大概都可以接受的哈、啊，但是也有一些关关外里的解释。好，这是我刚刚插出来讲关于数字方面啊。那这里呢，到底先知讲的有没有是这个意念啊？这节圣经我觉得蛮重要的，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请你们翻到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请大卫翻到大声念一下。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却知道，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再念下去那段
啊，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处。
好，谢谢。那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一段经文呢？那么重要哈、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或者出埃及记哈、我们常常会有疑问：为什么以色列人进来就拼命杀当地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解释了，这里解释什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意，所以你会发现，在神的计划里面，神会借着地上的百姓作为他的工具去惩罚那些为非作歹的，包括以色列人。像耶利米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兴起这个加勒底人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啊？加勒底人是神手中有个工具来管教以色列人的，所以哈巴谷很火大，说你怎么兴起一个不义的来治理你的百姓啊？所以神就跟哈巴谷讲啊，那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呢，到底应验了没有啊？这段是好像完完全应验了。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要待多久，啊，而且当地的情况他也讲出来了，啊，所以这时候其实神跟亚伯兰讲的时候，以色列后裔怎么样，连影子都没有，对不对？连影子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应验了，啊，好，啊。这个就我刚讲了，这讲到这个耶利米预言七十年以后啊，他们要回归啊，虽然被俘虏到这个加勒底啊，但是呢他们会回归啊。那这个预言的确预言，那这节不是最好的境界，应该是这个以斯拉或者是的时候啊，他们的确从这个外地啊，这个被遣返回来啊，所以呢，有的经文啊是已经验了，那有的经文呢还不见得应验啊，还不见得应验啊。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啊，你去读的话呢，绝大部分是讲到怎么样，弥赛亚。还有呢，以赛亚书的第七，啊，所以他 有的是有，有的没有完全，有的有，有的没完全。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只看四篇十六篇，我们来看看四篇十六篇。好，很短哈。这一篇什么地方讲到弥赛亚？对，只有到最后了，对不对？前面呢，是不是讲弥赛亚？根本不是。前面根本不是讲弥赛亚，一直到最后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指到谁啊？耶稣定死之后怎么样？到阴间复活，到阴间复活。所以这个是不，前面这个并不是讲到弥赛亚，只有那一节，那一节是讲到弥赛亚。同样的，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十五讲弥赛亚，十六就不是。所以，在这预言书，先知的预言书里面，有的是讲到将来弥赛亚发生的，有的并不是。那这也是读预言书的时候有时候很混淆的，就在同样一篇里面，它有的是指的弥赛亚，有的并不是指的弥赛亚，所以要小心把它分开来。那另外这个呢是比较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就是呢，预言里面有的事情它不只出现一次，不只出现一次。那我们就用约珥书第二章，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来做例子。有谁翻到，请你念一下28-32。小先知书约珥。
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
好，那这是约珥，先知约珥所讲的哈。其实这一小段里面，这个只有几节，蛮复杂的。原因是怎么样呢？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没有。有的不太清楚到底是指什么。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28节到29节，有谁记得新约里面记载到已经应验使徒行传？那是不是使徒行传应验以后就不再发生了呢？对啊，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在这个二章里面之后还是有。那我个人相信今天还有，这是我个人的相信，今天还有圣灵的工作还继续，所以也会圣灵会启示人，会感动人，这个还是会有。好，那所以这个显然就是说，单单这两节的话，在历史的当中曾经应验过。而且今天我想可能还会再应验。好，那下面30节呢有没有应验？30、31这里我稍微岔开来提一下哈，30、31这种描述你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看过？ 有啊，所以启示录啊，你不要觉得它怪怪怪理，实际上启示录的取材常常是从先知书里面拿来的啊。那这怎么描？这些是他们典型的描述什么事情啊？啊，灾难，天怎么样？天地的改变啊，或者呢，天下大乱啊。中国人怎么描述这个天下大乱？
日月无光
啊，日月无光是圣经上常用的啊。这个中国人呢，翻天覆地，对不对啊？那其实这都是描述，换句话说是什么呀？整个乱了套啊。那其实这个 literally 是怎么翻天覆地嘛啊。那所以在先知书还有在启示录里面你会常看到这样，所以这个原因就是让对人来讲最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至少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怎么样？全部的黑暗，没有光，是人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恐怖的事情，为什么地震这么可怕？就是人以为扎实的地居然可以动，这就是来描述天地变化的很厉害，而且是人的恐慌，人的这个没有把握啊。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常用来描述的。好，那这个呢，基本上要什么时候才应验？启示录里面讲到，对不对？啊，启示录里面讲到。好，那些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这个其实。这个我这下面要讲的不是正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实普鲁逊很厉害的话，月亮就变成血，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要天地变化很厉害。人家记得哦，在先知写的时候，月亮不是红色的。我还记得几年以前，跟女儿出去玩的时候，正好太阳下山。我当时很诧异，跟我平常看到的都不一样。请问太阳升起跟太阳下山，你告诉我太阳什么颜色？
粉红色。
要看你在哪里看。pollution 越厉害的地方
越红，
所以那次我一看到这个太阳要下山是白的，对我来讲好像不大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其实应该是白的。好，这里是月亮变红，是换句话说，这个天它所处的天地改变。好，那有人说这个我们已经在应验这个哈，就是普鲁士这么厉害。好了，那三四二节到底是最后呢，还是中间已经发生过？啊，他说到那时候啊。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好，这就很难决定了，对不对？你也可以说在历史中间发生过，也可以说到最后啊。所以我前上个礼拜就提过了，就说有时候不是那么精确的，你可以来描述啊，因为基本上先知他看到东西就是从现在看到将来啊，五千年以后也是将来，一万年以后也是将来，200年以后也是将来，所以他把它重叠在一起，所以他并不能够完全明白啊。好，所以来了解预言的时候，这些让我们留意一点啊。但是呢，在预言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明确应验的，很明确应验的啊。特别预言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啊，这个有人是做这个统计学里面这个 probability 啊，你一两个预言成就的话还不算稀奇， 你连了一箩筐的预言就完全成就的话，那就已经不是一个 probability 的这个问题了，是讲一件真的事啊。所以我特别把这些列出来，就是说在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是的的确确一个都预言啊。第一个童女生子，假如你去看以赛亚书7章14节里面，那个里面是跟谁讲的？跟以赛亚讲的啊，关于谁的事？
以赛亚
的事。哎，是王，对不对？哎，哪个王？啊？好，我们翻到七章。好，以赛亚书7章14节啊。他是跟雅哈斯讲哈，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给你一个兆头，必叫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那这里呢，中文把它翻成童女，其实这个字的原文是指一个年轻的女子。可以指童女，也可以指少妇，啊，那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把它很确定的讲是怎么样，童女，就是讲童女啊。那这个有些可以做询问的地方，我在这就跳过去了哈。那所以至少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圣经上的预言。这个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假如你在这个以赛亚书7章后面再去念的话，那有的讲的东西就不是指耶稣了，啊，就是不是指耶稣了。好，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23节里，新约的来印证了。好，那另外一个呢，说呢，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啊，我每次读到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你们还记得在新约里面记载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在问这些人呢，啊，哎，他要降到哪里？这些人马上回答出来的，是不是？马上这个连想都不要想的，他就知道是约珥书里面讲的哈，啊。但是你们觉得跟下来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举个现在的例子，大概比较容易懂哈。我很喜欢用这个 Black Friday 哈，是不是 Black Friday？
是。
大减价哈。假如告诉大家啊，有一个减掉80%的啊，这些东西讲了以后啊，那姐妹们大概第一个看到哈啊，那看到以后告诉另外一个姐妹，对不对啊？请问他们会不会去？啊，大概都会去啊。好，原因会去是什么呀？真的是好消息嘛？特别自己想要的那个包包，这个想了半天，舍不得买，现在减掉80%就去了，对不对哈，啊？嘿，希律王一问弥赛亚生在哪里，他马上就知道在伯利恒，然后呢，按兵不动坐在。耶路撒冷，你不觉得奇怪吗？奇怪，今天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们都没有反应。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们这些犹太人等了多少年，要等弥赛亚的？我也很奇怪，今天
他可能还是不太相信。
对，所以你看，知识并不代表你的信。他有这个知识，但是他不相信弥赛亚。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所以这个我以前很早以前这个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一个布道会里面，这个牧师就讲了一个故事啊，他就去这个一个人呢，啊，这个听了很久很久，他就是不信啊。后来这个牧师去见他。 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降下两尺，降下来两尺，那个人不懂什么意思，啊，后来问了半天，这个牧师在跟他解释，你要从这里降到这里，两尺，就是你头脑的知识并不代表你心里的灵受。那所以我真的，我每次看到那里，我真是诧异的。我说这批宗教领袖，这批学者们，对于他们自己所传讲、自己所研究的弥赛亚怎么样，跟他无关的，跟他无关的。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听到，可以查考圣经，圣经滚瓜烂熟可以背的。那假如那个圣经跟我无关的话，对你一点用。对你一点用都没有，那这些，这些当时那些宗教领袖真是可怜，啊，所以才会去搞东搞西，啊，这个本来是敌人的，这个居然可以串联起来要整耶稣，对不对？这个分瑞党跟这个法利赛人根本来是对头，啊，居然可以联合起来要来整耶稣，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好，还有呢，还有很多个例子啊。啊，那这里举了几个啊，这我在讲义里面有啊，我花点时间讲这个呢，乃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以为下课了，啊，这个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呢，啊，真的特别多特别多，而且都一样一样的预言。啊，那所以让我们看见，神在圣经里面旧，特别在旧约里面讲到的，我们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是千真万确的，啊，绝对不能说巧合。好了，啊，这个讲到为罪犯代求，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然后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啊，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啊，为他旁边，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面，啊，然后呢，这个我就最了解。主耶稣钉十字架，啊，身上只有枪刺到他的这个肋旁，但是没有一根骨头打断的。你知道这为什么很稀奇啊？因为犹太人处死一个人，这是用什么方法？啊？那传统犹太人。石头打死嘛，对不对？都是用石头打死的嘛，对不对？啊，那请问石头打把一个人打死，骨头会不会断？大概会断的，大概会断啊。那所以你发现没有，真的很妙，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只有那小段时间里面用的刑法是什么？钉十字架。只有那小段时间是钉十字架，之前是石头打死。哎，为主，这个好。另外还有一个，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吃羊肉啊，当然他们赶得要走路是吧？所以他是要站着吃啊。然后呢，很奇怪，骨头不可以打断，骨头。所以一直到了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打断，所以这个很难，你说巧合，这机会真的很小，机会很小的啊。所以让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啊，那这个以色列七十年被俘虏就不提了哈，啊。好了，另外一个呢，讲到圣殿被毁。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有叫做这个小启示录的哈，啊，这一段经文蛮麻烦的啊。那这里面呢，的的确确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会被毁，那请问这有没有应验？是一次呢，还是多次？耶稣那个时代的确确实应验了，在主后七十年，啊， 而且呢，预言的彻底到什么程度？说没有一块砖头放在另外一块砖头上，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他们罗马军队听说圣殿是用金子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烧，然后一块一块搬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其实圣经里面好几个这种预言呢，都是真的。像那推罗，推罗也是那个城的毁灭，所以最后的推罗旧城变成一块大岩石，就不再有人在上面再建筑。
晒渔网的地方。
对，晒渔网的，因为最后有岩石嘛，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讲义里面我就顺便讲一下，就是圣经的预言的应验真是让人 amazing。原来罗马军队来打的时候，他们就躲到旁边那个小岛，因为罗马军就不大容易攻取啊。但是罗马这个军队很厉害，他是没有攻不下的城的，所以他就干嘛？就把推罗城拆，通通拆，连砖头、连泥土什么都拆，然后怎么样？填海攻过去，填海过去之后呢，这个原来推罗城呢，就只剩下岩石。只剩下演戏。好，所以这里呢，有的圣经的这个预言，它是的的确确 literally 啊，这个应验了。好了，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啊，这个在讲义上有啊，这个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这个预言，没有一样不成就的哈。那还有一些经文是很明显的没有成就的。很明显没有成就的，那这个基本上呢，都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都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所以这些都还没有成就。那就是呢，我们读将来主要再来的这个预言呢，存着一个比较平衡的心理来看啊。一个呢是提醒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就好像主耶稣讲的那个十个童女那个比喻一样。他的主要的目的叫我们要准备好，啊，但是没有叫我们要去整天就在这个里面去找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那我每次看到这个中东一打仗，啊，突然间就很多数据出来了，有关世界末日，你不信下一次中东再打一次大仗，你看看一定有一大堆数跑出来的。啊，就会隐会神的这个讲了很多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啊，那其实那不是我们最重要要知道的。好，第一个，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这显然没有啊。我这里顺便提一下哈，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的地方？举几个方面。
审判。
啊，好，第一次来是什么？
救赎。
第二次来审判。好，第一次呢？
降在马槽，出生
，所以第二次他不出生了，他已经来了嘛，
荣耀。
对，第一次是卑微的，第二次是荣耀的。还有，还是基督。第一次主耶稣来，知道人多不多？
多。
不多。第二次来的，
大
家都要看见，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所以第二次来是个公开的，所以说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真的不太一样哈。好的，所以他会荣耀的降临，这个在马太福音那个小启示录里面有啊。然后呢，来之前呢，基督徒会怎么样？被提，这个我不需要 argue 在天被提，在中被提，在后被提的事情啊。有一点事情知道，我们基督徒会被提。我不知道你们老一网上可能听过哈。我记得那时候在还大概还在念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听说美国的航空公司的驾驶员，正驾驶跟副驾驶一定有一个是非基督徒。You know why？
假如两个都基督徒背题是整个飞机要摘掉了，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哈、啊。不过那个时代，这个美国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还蛮不错的，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啊，那时候礼拜天基本上大家店家都不开门的，每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去教会的。啊，在60年代。啊，真的是这样子哈、啊，你记得吧？啊，60年代是真的是这样哈、啊，所以那时候航空公司特别确定这个有个驾驶是非基督徒哈、啊。好，这个还没发生。啊，那时候还有一个是 bumper sticker， 我最有意思的，他说：“假如我被提的话，这个车子是你的。啊”啊，另外呢。圣徒怎么样？身体会变化，啊，身体会变化，啊，那会像跟主一样，啊，那这个呢，都还没有成就，啊，这是最后第二次上来的。这个我跳跳啊，这两个我稍微要听一下，这个可能会有些争议性，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大罪人，啊，讲到大罪人，啊。这大罪人基本上是指谁呀、啊？啊、哦、啊，敌基督，基本上指的敌基督。那在新约里面呢，讲到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哎呀，我想想，是约翰一二三书里面讲到，将来还没有显现。他说这个大罪人已经敌基督已经来了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大罪人其实就指的敌基督啊。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讲到，启示录里面当然最后啊，那在约翰我忘了是一二三书里面哪二一书里面是吧？二书是讲太对，一书里面啊讲了，他说敌基督已经来了，什么意思？请问敌基督来了没有？啊，好，这个呢，我顺便来提一下哈，啊，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的敌基督是指像那个敌基督那样子的类似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个英文加个 the， 啊，那个敌基督就是说最后在要被神审判，丢到这个火湖里的那一个敌基督，啊。那所以在历世历代都有像这样敌对基督的这种人出现，但是并不是这个真正最后的那一位，因为那一位一出现表示怎么样？
末日
就到了啊，所以在读这个大罪人或者敌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点啊。所以有人会隐晦神的这个敌基督也是从这个古时候到现在已经列出很多人的名单的啊。那但是啊。这些指到的都是有敌基督的那种表现啊，或他的那种描述，但是不是指的末世的那一位那一个。好，犹太人造句回来啊，这个我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讲啊。请问，在1949年。犹太复国48年，是不是应验了犹太人要复国？
是的。
所以我刚刚提的是有一点争议性的啊。在圣经里讲到犹太人复国有些条件，什么条件？神最后要让以色列人复国，有条件的。福音要传到世界各地，在遍地有复兴，犹太人归向神，这是他的条件。而且是神大显能力，让犹太人回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犹太人复国？这个，请问现在以色列人是不是敬畏神的国家？你们去过以色列人，大概就会知道，
并不是，他并不是，并不敬畏神。那所以，这就有争议性的问题来了。那现在的以色列国算不算犹太复国？假如你按照圣经的条件来讲的话，
你说的圣经条件有哪里？
有，这个我知道 ，Maria 一定会问。啊，我后面会提到。后面会的，我会告诉你，有经文的啊，因为有几个条件啊，一定要他复国是普世的有复兴，神的大能彰显，然后把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找回来。好，那这个我留到后面我碰到之后我再回来讲。这个我先跳过去哈，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就说解释这个预言里面一个 大的困难，就是到底是不是已经应验了，还是没有应验，还是完全应验的。好，下面呢解释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用借着历史文化这些实际上的背景来解释啊。那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1:4-18里面，这个你还记得这个彼得在这个祷告时文有向外哈 然后呢这个他看见神把一个布里面很多不洁净的食物叫他宰来吃。那彼得说呢，万万不可，这个我从小就不吃的啊。然后呢，神就告诉他怎么样，我所洁净的都可以吃。OK， 那刚刚看完这个异象之后，突然间怎么样？门铃响了，啊，什么人来找他？格林牛派的人来，对不对？要叫彼得怎么样，去他的家里。那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的话，就 big deal， 到人家家里去，到人家家里没什么了不得，对不对？你像你有朋友敲敲门说，哎，今天我想请你吃饭，你来，你不会有很大的挣扎嘛，对不对？哎，但是彼得为什么是那么大的挣扎？对，在犹太人心中，不可以进到外邦人家里的，是不接近的，所以犹太人一直保持那个。不像外邦人啊，不进了外邦人的家，这是他们的背景。所以呢，神就是要突破彼得这个观念，因为主耶稣来其实基本上就是要进入外邦人中间啊。所以他借着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洁净啊？那他们最容易体会到的就是食物啊。那所以，这个意象基本上是让这个彼得看见你传统心理从你的文化历史的背景里面来的这个固有的观念，就是说呢，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我绝对不可以吃的，啊，但是呢，神告诉他，我洁净的话呢，就可以吃，啊，所以这洁净与不洁净是旧约里是给他一个规范，但是真正的背后的原则是什么？神洁净的东西都是洁净的，神要洁净的人怎么样都是洁净的。所以彼得呢，他从食物他能够想到外邦人，犹太人一直把外邦人叫做狗，是不洁净的，但是呢这个借着这个意象，让这个彼得看见，你要去到格林牛家。那我们下面的故事我们记得，到格林牛家里怎么样，全家得救，啊，全家得救。这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下一个呢，假如能够直接解释的，不要再去猜了。啊，我每次看到这里就想起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神用什么方法来向人说话呢？ 还可以借异梦异象等等等等、他说我跟摩西不一样，民数记啊，他说我跟摩西不一样，我是面对面跟他直讲的啊。其实神最喜欢的是跟我们直截了当讲的啊。所以假如已经讲了，圣经上已经记载了，不要再去猜了啊。比如说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个镜像啊，是实际上但以理透过王的梦，他知道这历世历代的地上的帝国君王是怎么样发展的，这样发展的啊。这个岔开来讲，这个你知道这个希腊人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打到这个中东的时候，对犹太人特别好啊，所以犹太人对接受希腊文化没什么 big deal， 不会有很大的挣扎的，因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他对犹太人特别好。而且当亚历山大大军开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里面的长老出来搬出但以理书，里面你有谁还记得啊？不，这讲到希腊，这个金像里面没讲到希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意象，羊啊，没有话回去再去看看啊。所以让他们看见，哎，原来这个希腊是神早就预定以后要成为帝国的啊。好，那既然是很明白讲的话，就不要去猜这个羊到底代表谁，或者这金像不同身份代表谁。好，那七个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也是明讲的，就不要去猜。好的，第三个。在预言里面，其实这个像这比喻啦，这个预表啦，预言里面有些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个中心思想啊，所以你要看它的整体，而不要去计较它那些细节啊。这里有几个啊，就这一页对不对哈？我要这，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好，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启示录真的是看起来这里面光光怪离的东西真的蛮多的哈。他这里讲到什么？从海上来的兽是长个什么样子？七个头。几个脚？十个脚啊！所以你就不要去花心思去想这个十个脚怎么分配在七个头上面，它的嘴巴应该长在哪里啊？就不必去花这功夫去想这些啊。基本上在启示录里面常常用一些表象数目来这个描述一件事情啊。请问脚在圣经里面这个常常代表什么？力量能力，代表力量能力，表示这个兽从海上上来的兽怎么样？蛮有力量的，蛮有能力的啊，所以你就不必去追求这个细节。好，另外那个以西结三十七章第六节，这个也是哈，这个枯骨复生的这个描述啊，那你不要去讲这骨头都枯了怎么可以站起来啊，那个主要的目的是在讲什么？那个意象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恢复，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好，那这就是说不要去看那些细节哈。好，然后呢，很多时候应验的这个预言的里面呢，都是一些经常他们熟悉的事情啊，像在这个沙漠里开江河啦等等，这个都是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出来的，所以描述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啊。OK， 另外一个在启示录，我看啊，我怎么一下就跳过去？好，第四原则已经讲过了哈。第五原则我们前面提过，就是说有时候是有多重性的，啊，有多重性的，我就把它跳过去。那下面我讲两处哈，就是关于以赛亚的预言，关于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啊，有几卷讲最多关于将来的事情的，第一就是以赛亚书，讲到关于以赛亚是大概是最多的一卷书啊。那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啊，还有以西结这几个大先知书里面啊，它其实预言的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呢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呢在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个经常提到的啊，因为将来要发生事的这个重心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再讲到最后将来的结局。所以在这个大先知书里面这两方面的讲的最多啊，讲的最多啊，因为他已经很少讲到当时的以色列国的事情，比较少讲啊。好，我们再看先翻一下看啊，这实际上读一段经文我想比较容易体会一点啊。以赛亚书44章第28节，这是耶和华透过以赛亚告诉他将来他要做的事情。他说论的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显然我还是不大会用这个。好，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好，等等，那这是指到什么？指到在古列王的时候。要下命令让各国被俘虏到波斯的要怎么样放他们回去。假如我们稍微看一下历史的话，我们在历史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事情呢？除了圣经上讲的这个例子以外，有没有人把别的国家征服以后把他们都俘虏来了，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啊，你们回家也可以去敬拜你自己的神，有没有？至少我不知道有啊。像今天这个小小一个岛就在那里争来争去的啊，这个最近在加州没得安宁的没有人会做这种事的，只有在圣经里面讲到。所以这里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连这些王基本上都是神手中的工具，他可以用啊。所以这里讲到啊，所以到了以斯拉1章1节的时候就的确确实这个他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这个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哒哒哒哒哒，要他放他们回去啊。那这个是在历史上预言啊，的的确成就的啊。那另外呢，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讲了弥赛亚的事啊，在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这个在 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里面就 quote 这一节，就是主耶稣来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死。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已经成就了啊。那还有呢，关于将来的，在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里面啊，这里面就讲到真的是一直要到启示录才会成就的。他说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换句话说，要完全一个新的啊。这个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啊，就讲到神建造的新天新地啊。那这里我们提醒一下，这个启示录里面描写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话哈，完全是一个代表性的啊。我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城门是什么东西做的。珍珠，对不对？啊，请问你珍珠是门，你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啊，这其实那些都是一些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啊，所以呢，不是真的啊。好，那这里呢，就是讲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预言，常常讲到弥赛亚和这个将来发生的事，所以像要了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很多事情，像这个以赛亚书是最好的一个 reference 啊，是最好的一个 reference。 好，那我们就很快的跳到最后一个以西结。以西结呢，这个以西结里面讲到有一条河从圣殿流出来，对不对啊？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应验了，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啊，他说：“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所以在以西结里面所讲到这活水，实际上就讲到在耶稣基督身上有圣灵。从它里面流出来，从它里面流出来。好，讲到这里呢，这又是比较 controversial 的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将来的圣殿，将来的圣殿。那一般的这个福音派的学者们比较承认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圣殿是讲的将来。将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新天新地里面的殿在哪里啊？啊，耶稣自己就是了，对不对？啊，殿，哎呀，这个下两周希望有机会讲到啊。啊，其实会幕殿啊，基本上我们看见是一个人和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主耶稣永永远远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他就是殿啊，他就是殿啊。好，那这个另外讲到的就是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这个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这里讲到在将来的新天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啊，里面讲到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那这个是其实真正是最后真正的这个生命河啊，是在最后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永远同在啊。那这是很快的，我们把预言这个大致重要的地方讲了啊。那回头来呢，就是我们在读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我还是就是强调，就是说要客观一点啊，不要武断啊，然后看在圣经里面有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明文来描述它已经成就的啊，然后我们才确定啊，没有的话我们就承认可能还没有成就。那这个我下课会回答你那个问题，这个 是有经文的啊。好啊，有没有问题？
你就说主再来再来的日子，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我上次听那个大卫鲍克斯嘛，他说是在吹角节的后边，他是预表主再来，所以应该在9月10日。所以我听到这个有点吓一跳，所以不知道你是
怎么解释。我是基本上不太愿意看问别人的讲的话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基本上比较避免神学上的一些根据神学的一些定论啊。那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看圣经上怎么讲。因为既然圣经已经讲得很明白，我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那吹角节我们没遇到，就说他是预表主到来，所以在那个前面会。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吹角节呢？
吹角节
有号角声嘛，不一定要吹角节啊。
因为来了以后这些节日，
对不对？其实现在的节日已经 sorry 啊，这是不代表本台意见啊。在我的思想当中啊，旧约这些这些节期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假如你不信的话，你去看《希伯来书》，基本上这些都过去了，那所以那只是，我们上次不是讲了预表嘛，就是预表了我们将来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所以那些节期像我们现在也不再去纪念逾越节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基本上主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各式各样的讲法，我的态度是可以听听了，然后再看跟圣经上有没有冲突。那有冲突的话，我就会放在另外一边。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我 exact 在哪里我又忘了哈，就是要慎思明辨。即使我讲的东西，你不要把它 take for granted， 觉得一定对，你要自己去看。自己就在跟圣经上的经文去对照，我一点不会 get offended。你说总是讲错了，是 OK， 你告诉我哪里错，我也愿意知道。所以我不会因着任何一个人他讲什么就一定相信，所以还是回到圣经比较安全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问题？对，因为真的是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就不知道，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对不对呀？所以其实现在的旧约的很多的节期，我们今天其实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对你的话，一个 open mindedness 来看你的话。就是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以及我们可以正确的来遵循。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